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按时收听空中辅导的每位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空中辅导从4月份吧，3月底4月份开始呢，是逢礼拜一到礼拜五1连5天播出的节目。那我们4天呢是热线电话，但是我们还是保留了1天礼拜一的空中辅导呢是教导的内容。因为我素琴呢常常说很多婚姻家庭的信仰根基啊，我们一定要回归于圣经，学习不断的去操练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成长。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借助礼拜二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跟我素琴交流。另外呢，就是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到12点吧，礼拜三是整个上午呢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平时逢礼拜四晚上的直播呢都有我素琴跟徐老师在这里。但是因为我素琴刚刚就是前2天吧，礼拜二我放假的缘故呢，所以我特别的邀请徐老师跟小农老师呢来做代班主持。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一个人在这里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如果你有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弟兄姊妹，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除了热线电话号热线，借助热线跟我素琴交流之外呢，你还可以借助其他的平台，比如说电邮啊或者是短信，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山东的乔姊妹在线上了。喂，乔姊妹你好吗？
喂，周师傅你好啊。
啊，你好啊，乔姊妹，很高兴跟你通电话。
就是我以前打过电话的。
我知道，我知道。是，就是想知道一下你最近怎么样啊？
我最近之前就是说也是就是戒掉手机嘛，就是玩手机不是那么就是玩手机不是很那么，我现在也是祷告，现在玩手机也不是那么很着迷了。
啊，
感
谢神呢。
感觉还是有神来帮助我，还是很好的。
对，我记得上一次来电话你就讲到你沉迷在手机上嘛，对不对？
对对，我现在就已经改了很多了，也能静下来看圣经啊什么的。
大概过了多长时间呢？上一次来电话是什么时候？我记不得了。
上一次好像是过年那一会儿。
那
3月份的时候。
3月份，那差不多也是3个月左右了，对不对？
对对。
哦，感谢主啊。那姊妹，我要这样说，第一呢感谢神，神帮助你让你能够自律。第二呢真的是要感谢听这个节目的广大的听众。因为我知道当你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呢，很多的人都会为你守望跟祷告的。那第三呢当然是我们的团队了，我们的团队也会为打进来的弟兄姊妹守望跟带祷。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过去是怎么样，现在改变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以前可能也是在假期吧，假期的时候我也不出去工作什么的，然后就整天在家里，一闲下来的时候就想看手机，就想摸手机，想打游戏啊，看剧啊，聊天。然后现在我也是工作，然后也没有那个时间，然后就看手机会很少很少的。晚上我也会学习的，就是尽量的除了有事儿的话玩一玩，有空了的话就打一打游戏，没有那么着迷了。
我
也会祷告的。
你自己也祷告对不对？
对，自己祷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早晨起得很着急啊，很忙碌啊， 然后早晨洗漱的时候有时候起晚了，早晨有的时候就忘记祷告，然后有的时候就每次就很后悔，然后有时候就很就忘记祷告。
哦，其实呢，如果是早晨匆匆忙忙你忘了祷告呢也不要紧。当然了，我们说祷告呢，若是可以的话，最好是安静下来，有那个环境，那个专心的祷告。但是有的时候呢，像你说的匆匆忙忙忘记了的时候呢，你可以一面走路一面祷告。
对
呀，或者是你坐车的时候，在车上你也可以默默的祷告，对不对？
对对对，
嗯，所以呢，千万不要说，哎，我今天忘记祷告了，就好像是差了一点点，因为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无所不在的神嘛。
嗯，对。
嗯嗯，哎呀，我觉得太好了，感谢神，真的是神恩待你。另外一方面，你自己也肯努力啊。
嗯，对，就是我最近，就是我不是之前也说我考教师编嘛。
对。
然后我现在我家这边有一个五月多份就有一个教师编考试，然后我现在也在学习，也在祷告啊，信靠神呀，也希望你们能帮我祷告，然后让我这一次教师编，看神的意思吧，能考上最好，如果考不上的话，那说明神也能为我预备更好的工作。
嗯 嗯， 嗯，
也是，
什么时候
祷告吧？
好，什么时候祷？什么时候考试啊？
5月12号，
你知道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
母亲节呀、
啊、对对对，对呀、啊、那一天就是母亲节啊。
对，
礼拜天呢？礼拜天你们考试吗？
对，我们5月12号上午考试。
嗯，好，5月12号上午，就是考试的时候呢，就是希望神给你足够的聪明，能够考得好，但是呢也不要纠结、
哦、
也不要纠结，就是说你能够考得好，当然感谢神，考不好呢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对不对？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那姊妹，我们为你感谢神，你在这短短的3个月里面你有这么大的改变。其实今天呢不单单是你啊，很多人同样有你的困惑，就是沉迷手机。
对
对对，你看到，我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这样，我们在香港啊，有的时候我坐地铁看到很多年轻人呢走路的时候低着头在那里看手机，有的时候会撞到人，手机狂，对不对？所以这个
对对对
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我相信这个不分什么地方，只要是老年人也好，
就想看手机，就想摸一下手机。
这个呢可能跟自己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就是不能够管理自己，或者是性格比较柔弱一点的人就比较容易这样。所以像你现在在电话里面跟我们分享到你能够从沉迷手机这个过程当中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慢慢的走出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相信对其他的听众朋友都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所以我们继续为你守望跟祷告，好不好？
好好好，周师母，还有我妈也想说几句话。
你妈也在旁边吗？
对，我妈也在旁边。师母你好。
你好啊，姊妹。
还有时间不得找我再放两句是吗？
是是是，你说你在电话里面想跟我说些什么事儿呢？
我想跟你说这些新组的这些弟兄姊妹不是年年都走亲戚好拿酒好拿烟的嘛，他们在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说不能拿，不能拿这个都犯罪，说的是
拿什么东西啊？
拿酒拿烟不行，说的走亲戚不咱基督徒不能拿这个，说的
拿酒拿烟呐。
拿盐，
拿盐是
香烟，
就是我知道酒和烟嘛，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基督徒呢，当然了，我们要远离这些东西，对不对？
对，他说的走亲戚，咱基督徒别拿这个说的，走亲戚拿点奶的，拿点别的说的，咱不能，咱跟死人不能一样说的。
你去哪里拿这些东西啊？
你看走亲戚，年年家走亲戚，没的， 走亲走娘家家没了，走朋友家没了，
就是到亲戚朋友家。
哎哎，对呀、啊。
那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呢，那你想想看，这个烟呢，好不好？
烟不好。
不好啊，抽烟的人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就算是周围的人不抽烟，因着他一个人抽烟呢，我们说他周围的人就会吸上二手烟了，对不对？
对。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害人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基督徒要远离这些东西。那你去送礼的时候，你当然不能送烟呐，对不对？
哦，
不要买烟给对方，就算是对方很喜欢这个东西，你也告诉他说小抽几根烟吧，这个呢对这个整个的大自然也好，因为你抽烟也是污染，对家人也好，对自己也好，对不对？
对。
那酒呢，这个呢我就不敢说绝对不可以，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说不可以喝酒，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以醉酒，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酒呢就是在乎人。我们有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小喝一口或者是一杯一小杯，那这个呢可能对身体啊也会有好处，但是不可以醉酒。所以呢，如果有人说不要拿盐跟酒的话，我们就尽量的配合。
好好的。
好吗？
好好好，
嗯，好。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个节目，我也非常的有帮助。我，哎呀，我实在挺激动，我也怎么着听着说好。我反正听你这个节目，
嗯，
哎，我是从我身上改变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倒是挺好的。
嗯嗯，那就谢谢你，谢谢你的支持，也希望你继续的好好听。最重要的是听了以后呢，要在生活里面能够活出来才可以。好不好？
哎，对，我在行，好好好。
好的，好，那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这是山东乔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12分钟。下面有一个从美国打来的长途电话。喂，喂，
喂，周师母你好。
哦哦，是
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
我叫绿。
啊，你是绿姊妹吗？
我是鹿，那个记录的鹿，左边有一个走之，周师母。
哦，鹿姊妹，对不对？
对，我之前给你用邮件给你联系过。
哦，是是是是，鹿姊妹你好，你现在是从美国打过来的吗？
是的，周师母。
哦，鹿姊妹，你在美国哪一个省份呢？
我在麻州。
哦，在
那个。
是，明白。
大学这个州，
对对，麻州我知道。好，那鹿姊妹啊，我知道打个电话也不容易，现在你们的时间跟我们也有时差，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好光想哭，很激动。
哎呀，别哭别哭。哎，
我的腿都发抖的现在。
陆姊妹，是，
谢谢周师母，谢谢。
嗯，
周师母，我现在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我第一，请你帮我的工作祷告。
是。
第二呢，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一共有三个问题，如果时间不够的话，就给你一个问题就行。我就跟你说说吧。第二个问题是我老公赌博这个事情，还有我还有一个女儿。19了，还有一个儿子都6岁了，他们都很乖，就是怎么样去教育他。那我就先跟你说说我的工作的问题。我在美国呢，我自己开了个足疗店，7年了，到这6月15号租约到期了，我必须找一个新的地方把我这个店搬出去。
哦，
6月15号还有6个星期，我找了一个新的地方，这个新的地方。那一些手续呢，办理不是太顺，不是要求这都是要求那，总而言之感觉很难。目前还有6个礼拜的时间，到现在就是还没跟房这个地方还没正儿八经的签约。
哦，
所以说我的压力很大，因为到6月15号 现在我都要跟我现在这个老店这个地方的客人说我要搬家了。
哦，
让他这些客人要转到新的地方，但是呢，
嗯嗯，
新的地方又没签下来。
嗯，
那个我就是压力很大。
嗯，
我不知道。我一边祷告，我一方面祷告神，但是我心里边也很惊慌。6月15号要是找不到地方，我就停止了工作，我就没有收入了。
哦，
我们家的经济现在，现在我女儿9月份要上大学，要上大学走。我老公呢，我老公呢沉迷于赌博，
嗯，
包括现在还在赌场，他都没回来，我不知道。我很害怕周师母，我就想死你，就是现在被，就是很害怕这个地方，这个到6月15号，这个新店这个地方找不到，我都没有工作，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嗯，明白明白，所以到6月15号对不对？
对。
嗯。姐妹呀，不要害怕。其实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在生活遇到难处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害怕。但是越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要好好的去想一想，问问自己，我到底信不信我的神他能帮助我。
嗯，
对不对？因为我们的神他在圣经里面已经给我们了很多宝贵的应许，所以这就在这个节骨眼儿里面是最需要我们要用信仰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如果这段时间我们没有信仰的话，那你就完全失去了信心。
嗯，
所以你首先呢要紧紧的抓住神，你就求告神。
嗯，
你说神呐，你知道我的光景，若是这一个多月我真的是找不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先不用担心顾客的问题，我就生活来源就断了。
嗯，
那你也知道我的家里的光景，你说求神你来帮助我。
嗯，
你就这样的抓住神不放，依靠神。那至于客人转过去不转过去呢，这是第二步的事情，明白吗？只要你依靠神，
嗯，
神会用他的方法来帮助你，让这些客人断断不绝的到你那个新开的地方。所以这个优先次序别弄错了。
嗯，
第一要紧紧的仰望神。
嗯，
第二呢就是让神真的是先让你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够继续的有这样的一个店可以让你维持生活。第三步才去做。
这个是，对不起师母，是的周师母，我现在这个次序也搞不准，就感觉生活当中很多的事情，一方面是店，一方面是老公，还有教育父母。
嗯，
就是我这个次序，昨天我准备今天给你打电话的时候，我心里在想，我问周师母什么呢，我想要什么呢。
嗯，
就是很乱很乱，就是没有次序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现在。
嗯嗯，对对，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互相的提醒，在最艰难的时候呢，
嗯，
我们千万别忘了我们的信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
嗯，
因为人的软弱是什么呢，就是看到目前的难处却把神忘得一干二净。
嗯嗯，
那这样的话神想帮我们也帮不了，对不对？你寻求神，
嗯，
神就帮助你嘛。
嗯，
你不寻求他，神怎么帮你？
嗯，
所以优先次序是你先要寻求神，你把你的苦处告诉神。
嗯，
然后就好像哈拿一样，哈拿生没有孩子，他痛哭，对不对？他就把他的难处在神面前倾心吐意。
嗯，
他就哭诉他的难处。他在神面前讲完了之后，他就拍拍身子就开始做他要做的事，而不是继续的来背负那个重担。
嗯，
这是我们要从哈拿的身上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嗯，
就是把这个重担交托给神就可以了。你要信得过神，明白吗？
嗯
好，那你的
是的，就是
孩子的问题是什么呢？
孩子的问题吧，就是你看我这个女儿19岁了，那个她在学校很乖呀、啊，她生活当中也很乖，也很听话，她也信上帝。然后呢，就是最近我老公赌博这个事情，就是最近这4年吧，我老公就是赌博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跟我女儿说。老公他几天不回家，他就问爸爸去哪里了。包括昨天晚上，我老公他是开出租车的，在外边开出租车的。他说那个妈妈，我爸爸怎么这么辛苦啊？我早上也见不到他，晚上也见不到他。就是你知道，我一听这个心里也很痛苦，很痛苦的。我就告诉他。我说宝贝啊，我说爸爸呢，他很辛苦，是的，他在外边那个工作很辛苦。你跟他发个信息，你就告诉他，你说爸爸你辛苦了。其实他都不知道他爸爸怎么样，他的爸爸去赌博了。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周师母，你瞒什么？瞒一天两天行，我都不知道有朝一日瞒不过去了，我该怎么样面？我女儿怕我女儿承受不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老公前几年我们来美国10几年了，前几年赌博的时候，我让我女儿知道，她的压力就非常非常的大，那种心理压力就非常大，很害怕。这一次呢，中间有几年他不去赌了，现在又开始去赌了，那么我就不敢让我女儿再知道他爸爸这个事情了，因为他正在考大学期间，我怕他的压力太大，因为他本身我女儿也有点焦虑，也有一点焦虑，所以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我女儿说，要不要说，怎么说，什么时候说。这是我非常害怕的，我儿子也是每天晚上，爸爸怎么还不回来？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就是我就心里很知道。
好，陆姊妹啊，你在美国麻州这个省有去教会吗？
我去，就是我几乎让我的生活。我不看电视，我也不看新闻，就是除了工作照顾孩子，我就是天天听你的广播，还是各种各样的讲道，去教会参加教会的服事，我都没不敢脱离教会。
好，那你
的
丈夫这样说的话，你丈夫是不去教会了，对不对？
我老公他是基督徒，但是最近的一年，就是以前吧，还哈拉哈拉的跟着我们。女儿她去教会，现在呢就彻底的就不去了，
所以
彻底的都不去了。
所以问题就在这里了。过去你们都有去教会，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认识你们这一家人。既然你的丈夫现在软弱了，他跌倒了，那为什么不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直接的去关心你的丈夫呢？我的意思说，教会的传道人也好，或者是一些主内的弟兄这些肢体，因为。当你的丈夫不去教会的时候，教会有这个责任去问呢、啊。哎，某某弟兄他最近不来了，是什么事情呢？那你就可以把他的需要告诉教会的弟兄姊妹，为你丈夫祷告之外呢，我相信你丈夫不肯去教会，他去了之后现在不去是有原因的，可能他自己的问题，也可能是其他的问题。但是呢，每一个人在软弱的时候都需要别人拉一把。对不对？对呀、啊
嗯。
那教会 的、
就是、我是
在教会的弟兄就为什么
不
去关心你的丈夫呢？
周师母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的牧师长老啊、还有弟兄姐妹都关心他。而且呢，我呢也找教会的弟兄姐妹执事牧师长老，我都去跟他们，就是比较说的，我都跟他去请他们。去请我老公，因为我老公的性格比较内向，但是我的牧师，也请过他，包括我的牧师还曾经说失望啊，说我老公，每个星期咱们两个见一次面好不好？你能不能拿出段时间，然后咱们查一段经，在一块聊聊天，喝喝茶？陪了他几个星期，再叫不出来了，不去了。然后我现在就我身边我的那个长老太太，就是也是他们是， 就是老基督徒了，我这几年的六七年的生活，我每个星期跟这个长老太太我们见一次面，都是我的属灵姐姐，他们一对夫妇就在这半年一直陪伴我，陪伴我老公，然后每个几乎上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两个星期都来看我老公一次，或者打电话约我老公一次，我老公都不去的。我教会弟兄姐妹有就一直在关心他，包括现在都有两对弟兄姐妹在后边等着，说陆建立啊，他说陆姊妹啊，如果说有什么需要，我们随时就可以，
是知道
就可以，但是
非常好，
就是。
非常好，我知道，因为我知道，在美国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会这样做的，所以你现在这样说的话，我完全能够明白。好，教会的弟兄姊妹有主动的关心，那我想你最认识你的丈夫，你丈夫今天他为什么过去去，现在又不去？而过去一段时间他赌博，因为孩子的缘故或者是家人的缘故，他不赌了。那现在为什么他又赌起来了呢？你知道原因吗？
我个人的原因是这样，我老公他过去去教会，他是看着面子的，是谁的面子的？我们教会那个主日牧师，在我老公前几年最低谷的时候，欠了那个高利贷，那个时候我们家没钱还，这个主日牧师呢，为了救我们这一家人，他就主动从腰包里拿出2000块钱，说我老公，说我老公，你现在拿着这2000块钱，你去把你那个最主要的本还掉，但是有一点，他说你一年之内不能去赌博。第二呢，我每个星期三来找你查经，带你四个月。然后呢，就这样，我老公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人，就是他接住人家2000块钱，又紧接着牧师师母陪着我们两个查经查了四个月。四个月结束了以后，然后他就那一年就和情绪就很稳当，反正隔三差五四个月过后了以后，隔三差我们那个时候就去教会了，就情绪就很稳当。一年以后，他把他的赌债还完了以后呢，我们一对夫妇又紧接着参加一个夫妻恩爱营，所以说他的那个情绪也很稳定。那个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也有了儿子了，也那个在努力去买房子。可是呢，为什么现在又去赌博呢？就是那个主任牧师呢，就是在两年之前他宣教去了，我们教会把他拆派去到台湾去了，宣教去了。因为我老公定主事，他是看着面子的，他心里边不是真，就是他是看着面子的。他走了以后呢，就是中间我们弟兄姐妹也觉得我们的家庭稳定了，因为我们去了夫妻恩爱营回来，真的在前两年很好的。后来呢，这两年过去了以后，他也跟着我哩哩啦啦去上教会，去了教会以后，反正他也不认真听讲道，就嘻嘻嘻哈哈。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又不敢提醒他，我一提醒他，有的时候他开心了他就跟我去听讲道，他不开心了他跟我还发脾气。后来了以后呢，说这个信仰的不是逼的，劝着他来教会就行。就后来慢慢的，然后你知道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也是人组成的，人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罪。然后他呢，就是好像就是一发现身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意见或者观点跟他不合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就在我面前报，就是说我们就新来了个牧师，他说
就我知道
怎么样，
陆姊妹
怎么样，
陆姊妹你不说我就明白了，我其实明白，我明白，就是说你的丈夫呢其实是很服之前那个牧者，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牧养羊群，而是真正的去关心弟兄姊妹。那个牧者走了之后呢，现在来了个新的牧者呢，你的丈夫就不一定从心底里面去完全的去服对方了。所以这也是他又看到教会弟兄姊妹的一些软弱，所以他就可能不想去教会。这个的确我也能够理解，但是呢，现在我觉得我们一定要为你的丈夫祷告的是让他能够回转，因为他不是没有去过教会，他也不是没有 看过圣经，牧师夫妇陪着你们查经一段时间，带领你们。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是要祷告，让神来再次的改变他，让他能够回转，这是第一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想跟你不能讲很长，但是呢，关于刚才女儿的事情哈，上大学，我觉得有些事情呢不能隐瞒的。家里面的开心的事情大家一起去分担，家里面的痛苦，尤其是孩子大了，我觉得你也应该告诉他们，因为他现在19岁了，你不用担心，其实他有这个能力去面对的，所以你也为这件事情祷告，有适当的机会的时候，你就告诉你的女儿，你说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家呢，来到美国这么多年，神也恩待我们，但是现在我们家出现问题了，爸爸又沉迷在赌博上面，所以我们现在不批评他，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我们家人同心合意的祷告。那现在这个角色呢，就轮到你的身上了，你要带领，你要帮助孩子，就是让孩子在这样不容易的时段里面跟你们一起同心的来依靠神，仰望主。我给你的建议就是这些，好不好？
好的。
姊妹，我再次的说，神是我们的力量，他也是我们的牧者，他更愿意帮助我们，所以千万不要乱套，也就是说在困难面前，我们别把神放在一边，我们要把神放在我们的难处里面，请求神来帮助我们，不要用人的方法去处理问题，好吗？
好。
那我鼓励你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鼓励你若是可以的话继续用电邮保持联络吧。这是来自美国的陆姊妹的电话。
我从来没想过，你也年轻过，也可以选择任性的生活。
虽然我知道你不求回报，但是我要孝顺你，爱护你。
谢谢你为我放弃了这么多，为我生气，为我快乐。妈妈，
我
爱你。
妈妈，我爱你。
妈妈 ，I love you。
妈妈把青春给了家，
把心思给了家，
把人生给了家。
空中辅导，祝愿天下的母亲们
身体健壮又安康，
一家平安蒙主恩。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很快就要过母亲节了，让我们也能够好好想一想用什么方法来回报对妈妈的那份爱吧。最近我收到一个听不是听众啊，我们的同事啊，同工他发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师母啊，我很想带妈妈在母亲节那一天呢，给她一个特别的安排，带她去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餐厅，你能够介绍一下有什么好餐厅可以带她去吗？哎，我看到这个小年轻同工这样的去计划的时候，我心里面也是挺高兴的。不单单是母亲节我们回应对妈妈的爱之外呢，平时小惹妈妈生气，我觉得这就是对妈妈的爱了。好，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深圳的郭姊妹也在线上了。喂，郭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郭姊妹。是是。
你好。
郭姊妹你好。
我是之前打过电话，应该这是第四次了。
我记得
之前，
我记得是是是，
那个现在呢，就之前不是老公一直不理我嘛，后来就发现他有婚外情哈。发现以后应该是半个多月之前吧。后来他现在没有离家，就是现在我们进入一个就是重建关系这个阶段，我感觉是。我是希望能改变，因为经过这次那个这样的事情以后呢，我反思我自己信仰确实是有走偏的地方。
对对， 稍微
比如说我可能听的不对，也那个信的不太对。
嗯嗯，稍微解释一下，也就是说过去你的丈夫就嫌弃你信耶稣花太多时间，他就说信仰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小三，对不对？
对对对，说我爱耶稣比爱他多这样子。其实我在家里时间是挺多，但是可能在家里也是顾着看书啊或者其他的，他就很不喜欢嘛。
是。
后来我经过这次我反省，我根源好像是我信仰是真的信的不对。举个例子哈，比如说我们教会是比较传统的，比如说女性穿那个裙子穿的比较短，她就会说，就有同工会来说，就因为很多这样子，很多姊妹就离开了这个教会的，就很多衣着上的也有一些要求，而且说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像我感觉哈，就好像在律法这样子，他教导是没有错，但是呢，就影响到我这个生活上呢，就好像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就对人有要求嘛。
所以你把这一套，你把这一套都拿回家用在你丈夫身上，是不是？
对对对，
哎呀，
对
对对，对啊，这样当然不行了，
他就很难受。
嗯，
我当时是没有觉得这是。我信了主差不多14年了，他说这14年他非常痛苦，他说给换的别人早就离婚了，他说他忍到现在确实忍不住了，这样子说吧。
是。
然后他也，我本来说想着，哎，我们重建关系，然后他现在也不愿意跟我出去，因为他说有一次跟我去旅游哈，跟一个他们一个亲戚一起去吧，反正有几次都是去了那个寺庙的地方，我就不愿意进去嘛，他就觉得很没面子，他说从此以后我都不跟你去出去的，他说我以后都不会跟你出去的，他这样说。
那你就告诉他嘛，你就告诉他说过去我在这方面不清楚无知，我知道错了，以后呢我跟你去，无论去哪里旅行，你到哪里我也跟着你去，因为你进去不代表什么东西的。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去就信，不去不信嘛，不是嘛？信仰是在一个人的身上，像之前所说的，你逼他信耶稣，那个不叫做信主，对不对？
对，
信仰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才叫做信仰。所以像你所说的，可能你过去对信仰的认识有一些误区，而造成今天你们的关系有这么大的一个问题出现。那我上一次也跟你讲过，当你醒悟过来，当你知道你的确做错了，你现在想修复想修复跟丈夫的关系的时候，是需要时间的。你明白吗？
这点我有心理准备。
我觉得你要给丈夫点时间。
现在也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女儿哈，她已经22岁了，然后她我跟她讲了这件事情，为什么讲呢？因为她下个月开始就要去。她现在在美国嘛，然后她下个月她要去加拿大去见她的男朋友，要一个月，我就有点担心他们年轻人住在一起不大合适哈。然后有教会的弟兄姊妹就很紧张，要插手这件事，说给她安排到别的弟兄姊妹家里住。后来我就先跟我们家先生商量嘛，问他是什么意见，他说女儿长大了，让她自己去做决定，但是你要告诉她。要保护好自己这一点，他说我不像你们那么多条条框框，他也知道我们那些规则所谓的这样子，然后我就只能私底下跟女儿说了，没当着她的面说吧，
是
意思说也是要跟她注意这样子，我面对女儿不知道怎么面对。
你有跟女儿讲吗？
我已经跟他讲了，因为他要去加拿大一个月，我还是跟他讲吧。
对对对，当你跟女儿谈的时候，女儿的反应怎么样啊？
她反应很镇定，她说这个事情要看你自己怎么看，就说看我自己怎么看。她说你也做好一些最坏的打算，她是比较镇定那种人。 他说这种事情是到处都有发生，但是看你自己怎么看吧，你自己也可以活得很精彩哦，这样他这种反应。
女儿现在多大？
22岁了。
22岁啊。你跟他商量一下，讨论一下，你说啊，因为妈妈想保护你，就是尤其是在结婚之前，若是失去贞洁的话，对方不一定珍惜你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要不要我可以找教会的一些主内的肢体给你预备住的地方呢，就是说白天你可以跟男朋友啊出去玩啊或者做什么，但是最起码呢不是住在一起嘛，有这个主内的家人可以接待你，你就可以这么心平气和的，我觉得你先不用担心，你如果是跟他谈的都是朝着这个就是好像他会有问题的话，他就不愿意听，对不对？所以你就跟他讲，你就说你大了，妈妈也管不着你，但是呢因为妈妈疼你爱你，也希望你能够保住你的贞洁的缘故呢，我觉得这样怎么样，你说说看，那你或者是你让他自己说嘛，你说因为年轻男女在一起血气方刚，万一真的你们发生了问题，到时候吃亏的是你呀，因为你没有结婚嘛，你就问问他你有什么想法，你让他讲嘛，对不对？
对对对，我是跟他讲了，但是没有说让他讲，这个好像没给很多余地给他讲。
你要听，
就是想安排他。
国子妹啊，其实今天我们做父母最需要小心的地方，尤其是儿女大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的地方就是在这里，不是他。不是把他当成10岁的孩子，就是一个劲儿的一方面的去跟他讲这个讲那个，而不听他的心声。他现在这么大了，你就要先听他说，然后你再讲，你明白吗？这是一个秘诀。青少年的孩子，当你用这个方法先听他说他打算怎么样，他有什么想法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给他一些建议，让他可能想的不会那么的深那么的远，那你就带着他去想，哎，如果这样的话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哦，那如果有这样的后果你觉得怎么样，你打算怎么样，你就一直引导他去想嘛，你去引导他想的时候，他就开始慢慢的去觉得这个问题是需要小心，而你不给他机会讲的时候，你一个人在那里告诉他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时候呢，他很快就把耳朵就关了。
哦，是，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我还是鼓励你，就是继续的跟孩子保持一个好的沟通。我们说沟通是什么？沟是什么呢？就是我讲的话你听到了，你明白我的意思，而且呢我也要听你说话，这才是沟通。如果你一方面自己在那里讲而没有听对方的话，这不叫做沟通，只是沟了没有通，明白吗？
是的。那关于这个沟通，我具体哈，有的事我具体看，举例说一说。比如说今天我老公他要出去去妈妈家吃饭，他是不是商量的语气跟我说的，他就说他去妈妈家吃饭，然后我就说那我呢，他说哎呀，就好像说很哎呀你不要去了吧这样子，然后一个上午就去了，下午也在外面，好像都就我就好像感觉挺难过的。那个
郭子妹，
我也明白他想要一点空间，那回来他一会儿要回来，我要跟他，我是想跟他沟通一下这个事情。
不要，下一次
你可以商量。
不是下一次呢，你就跟他说他很好啊，因为他还告诉你他去吃饭呢，对不对？有的丈夫根本都不讲啊，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你的丈夫还是好，你还是要欣赏他。下一次如果他跟你说我要回去妈妈那里吃饭的话，你就问他，你说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我也想去。他说不用了的话，他说那你就说好，那下一次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就可以这么说嘛。对不对？
那等一下他回来我就不用这件事情，
不要跟他说了，不用提了，因为这些小事情你提的多的话他会很烦的， 你
因为我之前听了良友电台有一个那个节目说重建关系，他说如果自己受到伤害，也要把这个伤害拿出来。
现在是
点破它嘛？
对，但是现在是你们是修复关系的这个节骨眼儿。过去太多的时候，你伤害了他，对不对？先把你们的关系建立好，然后再学会互相的沟通。关系没搞好，你光沟通是没有果效的，明白吗？
嗯，好的，好的。
嗯，继续为你祷告，不要着急，花时间用你的行为让你的丈夫看到你真正的改变了，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
嗯，好，这是深圳郭姊妹的电话。
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颤累，恢复深造我的荣美形象。神，你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颤累，深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等候耶和华比同行的
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舍造我的荣美形象，用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自能
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说，神已经听见我们的呼求，他也明白我们的渴望，让我们学会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的缠累，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广东李弟兄的电话。喂，李弟兄你好吗？
好，很好，非常好。
是李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说一下我们的家庭问题吧。
嗯，你说说看。
我们一家四口吧，可以说够有钱去吧。
嗯，
我们家就是我老爸吧，我老爸今年79岁，我老妈68岁，他们是没有处过对象，就走在一起的。这30多年来，我们家庭是很不和睦的。
嗯，
我老爸呢，现在呢，79岁呢，就说我不问候他。就是他回老家呢，我都不说，我不打电话给他。就是我以前是发过电邮过来的，我是患那个精神分裂的，吃了10多年的药了。
哦，是是是是。
我哥哥呢就鄙视我的，他知道我患那个精神病，他直接是攻击我的，说我精神有问题啊，想的东西不正常啊。
嗯。
他大我2岁吧，35岁吧。他是经常赚大钱的，他现在都不是实事求是的，犯过很多罪的。他是又办过离婚结婚证，办了不久，后来又办了那个离婚证的。现在我老妈是家里的支柱吧，他是主要的经济开支啊，收入都是靠他摆地摊，不过是有那个卖偶像的物品的。
嗯，
我是自己打一份工，就是长期健用啊，定期的买药吃啊，够自己的用，还有一点积蓄吧。
哦，
就是我老爸呢，我老爸呢，就是他不接了我们的意见了。现在我在家里呢，我老妈跟他提出意见，他不回答，也是不接纳的，他是独到一面。我老妈呢，就是有一点逞强，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他就是各有各的不好吧。我就是我不会问候我老爸。还有下去帮我问一下那个赖医生，我那个吃药的问题，要不要终身吃药还是什么的，因为我没有去复诊的，那是我去药店买药的。
是，好，先一个个来。家里的问题再加上复药的问题，其实呢，爸爸妈妈年纪这么大了，我听得出来妈妈是很要强的啊，但是你爸爸呢又是自己说了算，所以他们两个人有、
啊、不接了我们的意见。
对对对，所以
我们
明白
社会的新知识啊，叫的他都不理睬。
嗯，对对，明白。那你现在呢，我想关心的是，你现在33岁，你自己一个人在广东独立生活，对吗？
是不是我们老家就是在云浮，我们在佛山这边生活30多年，都是租房子。
哦，
我发病多多少少都是因为我们家的户籍啊房子问题。
嗯，
在念书的时候、
嗯
没有装那个家庭电话，我就发病的。
是
读了2年高中就没有读的了。
好，那现在你是跟他们住在一起吗？还是你自己一个人住？
是我老妈呢，就我老爸现在发脾气回老家了，我没有打电话给我，就是这个就是太不值了、
嗯，
没有打电话给我，我做不到打不电话给他。就是我们一直都是在佛山这边生活的，
嗯，
在我老妈跟我在一起住。
哦，明白。
哥哥就是、
只有你爸爸回老家了，对不对？
嗯，我哥哥就是在别的地方住的。
是是是，你跟你妈妈现在在一起，而你老爸呢又嫌你没有打电话去关心他。好，这是第一件事儿哈。第二件事就是你自己患这个精神分裂症，所以哥哥呢也常常攻击你。但是你现在在你心目当中的哥哥呢也是不好。为什么？其实他自己的婚姻本身也有很多的问题。你刚才说
你说吧。
你刚才说关于吃这个精神健康的药是不是要终身的吃下去，但是你又说你没有看过医生。
不是没有看过医生，我没有去复诊。
哦，没复诊。
我读过几次院。
但是医生给你的药还有吗？
啊，
医生给你的药还有吗？
我吃了10年了，我差不多7、8年没有去过复诊。我是去药店买药的，那个药在药店可以买得到。
如果这么久没有复诊的话，我觉得我应该鼓励你去看看医生，复诊一下。 看看。
我周边也有，我周边也有这个精神科的医院，但是我不敢去，因为我不是在那里住院和门诊的，我是在广西那边住院的，广西啊，刚好，
哦，明白，
那里刚好距离我们家乡很近的一个地方。
嗯嗯嗯，明白。
因为我在这里。这边过去就是很遥远，有一点遥远。
对对对对，现在这个网上的这样的一个互动也是非常的方便。若是可以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医院的这个电邮啊发给他们，让他们把你的病历发给你，你拿你的病历在广东这里去看医生，让医生知道你。
我知道，我因为我。以前回过去复诊的时候，那个会诊的医生的联系方式，我找一下还可以找到的。
对呀，你就找他，然后让他请他把那个你的病历呢，就用电邮发给你，然后你拿着这个病历呢，在广东，因为你太久没看医生了，我是怕你吃那个药呢，若是现在你好了，但是你继续的吃的分量那么重的话，可能对你
不
好。不
是我那个分量我是自己减的，那个是去了那个氯氮平药迷糊的，我是一个。
对对，我明白，你自己
的话，我就去找一颗，我现在都是吃一颗的。
现在你自己减的话，我觉得有一点危险，还是看看医生。让医生你就说给他听嘛，在这样的情况我自己减你觉得怎么样，看看医生再给你诊断一下。
因为我为什么还坚持吃药呢，因为我每天的精神状况我自己也知道了，也有焦虑啊，心慌的，
对对对，
就是我不敢停药的。
对，这是很重要，千万不要停药。只是我觉得哈，我的建议就是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再去复诊的话，我觉得应该再去看一看医生。
好的。我那个病历是不是可以，我知道那个病历是储存在那个医院的。
对呀，对呀，对呀，那
出来的。
是是是，明白。对对的，对，很好。所以那病历在医院里面都有记录嘛，所以你就可以用电邮跟他们互动，让他们把你的病历就是寄给你，然后你拿这个东西呢去在这里找医生，让医生给你诊断一下。我觉得很欣赏你呀，李弟兄，因为你愿意继续的吃药，因为这个药物是不能断的，一断的话对你的影响是很大。另外因为时间到了，李弟兄，我鼓励你，爸爸做的怎么不好，他还是爸爸。若是可以的话，你打个电话给他，你就告诉他，你不用讲别的，你就问他一句，你说爸爸，你在老家还好吗？我们都挺惦记着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继续的跟我找我们呢？你就讲一句就可以了。这个
我认为我这里顾及的角度，我是很难出口。我倒不如问他，吃饭没有？什么什么的，什么时候回来？这样就好一点。
对对对对，所以呢，你如果觉得电话交流比较难的话，鼓励你发短信去关心一下爸爸吧，哈。那相信当你这样去关心的时候，你爸爸也会心里面得安慰。这是广东李弟兄的电话，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今天接了四位主内家人的需要，有来自美国的陆姊妹的电话，也有其他三位主内家人，希望我们在祷告当中都能够为他们守望跟带祷。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